想象一下啊，如果你一生中最敬畏的权威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你从小到大被教导要去厌恶、去防备，甚至要绝对远离的东西，其实是神圣的。
嗯，这听起来就很颠覆，
对吧？不仅如此，这个权威还要求你立刻出门，去拥抱那个你一直认为就是很不洁净的群体，甚至要和他们同桌吃饭。你会怎么做？
估计第一反应绝对是抗拒，这完全违背了人底层的价值观吗？
没错，你大概会觉得这怎么可能？但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去看一场发生在大约2000年前的，可以说是文化地震。
是的，我们今天要深挖的原材料呢，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10到11章的一份非常详尽的学术讲义。
这份材料真的很有意思。
确实。它之所以迷人，不仅因为它记录了早期基督教是怎么走向全球化的，更是因为它展示了当人类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撞上了一种更高维度的指引时，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一场撕裂与重构。
没错，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你知道信息茧房盛行，大家动不动的就站队的时代，古代人打破壁垒的这种勇气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上什么枯燥的神学课啊，我们要探究的是跨越千年的鸿沟到底是怎么被跨越的。
嗯，我们要看具体的机制。
对，让我们把视线先聚焦到1世纪的罗马帝国，准确的说是凯撒利亚。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核心人物是一个地位很高但在精神世界里又很边界的人，罗马百夫长哥牛。
哥牛这个人的社会属性其实非常复杂。要理解他，我们得先打破对古代军人的那种刻板印象。
讲义里是怎么说的？
基纳博士在材料里给了一个很详实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罗马军团有很严苛的军法，士兵在长达20年的服役期内是不准正式结婚的。
哇，整整20年不能结婚。
对，他们只能有那种非正式的配偶，也就是妾室。更惨的是，罗马军队经常四处调防嘛。
嗯，居无定所。
是的，所以他们通常只能和最忌一任驻地的配偶生活在一起，
私人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哥牛好像不太一样，我看讲义里提到他身边有亲属、有仆人，甚至还有士兵随从，
也调到了凯撒利亚。
这里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强烈的点，作为占领军的高级军官，讲义里说百夫长的薪水是普通士兵的15倍，
甚至最高级别的能拿到60倍。
太夸张了，手握重兵又这么有钱，他完全可以像个土皇帝一样作威作福啊。但他不仅没有，反而还是个敬畏神的人，甚至拿钱去周济当地的穷人。
这种反差正是哥尼柳特殊的地方。在当时的社会学分类里，敬畏神的人是个特定群体，
就是 God fear， 对吧？
没错，他们不是完全的犹太教徒，因为哥尼柳没有受割礼。在古代，成年男性受割礼不仅医疗风险高，更是跨越种族界限的终极标志。
嗯，但他遵守了道德规范。
对，他摒弃了罗马的多神教，不拜偶像，远离了当时罗马社会很普遍的性不道德行为。在犹太人眼里，他算是个义仆，
但说到底他依然是个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不过材料里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背景，就是上帝似乎一直在寻找像哥尼流这种主动探索真理的寻求者。
是的，哥尼流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已经在心理上准备好了。
但问题来了，他要接触的局内人此刻正被重重教规给五花大绑着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故事的另一方，使徒彼得。
没错，要打破这些束缚，彼得需要经历一场彻底的认知粉碎。
我们把镜头切到往南大约30英里的约帕城，彼得当时正住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你在读讲义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细节吗？
削皮匠这个职业很有讲究。
对啊，削皮匠是处理动物尸体和皮毛的，那气味绝对是极其刺鼻的，所以作坊通常都在城外的水边，
算是边际职业了。
彼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说明彼得其实已经稍微有些怎么说呢，不拘小节了。
但他依然死守着核心的底线，就是饮食和洁净律法。
就在彼得在平顶屋顶上祈祷，肚子饿了的时候，异象降临了。 一块大布从天而降，里面装满了各种飞禽走兽。
而且讲义特别强调，是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混在了一起。
对，如果让我给现代听众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嗯哼。
然后突然有人端上来一盘最血腥的内脏拼盘，还混着一些你平时吃的蔬菜，然后命令你吃下去，你肯定会崩溃啊。彼得当时就抗拒了。
彼得的抗拒在历史上是非常合理的。在犹太文化里，洁净跟不洁净动物一混，那就全都不洁净了。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饮食偏好啊。
那是什么？
是犹太民族性的边界标志。吉娜博士提到，马加比家族反抗时期，很多人宁愿受尽苦刑去死，也绝不吃不洁净的食物。
哇，这么严重？
对。讲义里还引用了以西结书里先知以西结抗议上帝让他用人粪烤饼的例子。彼得的抗拒背后是有着深厚传统的。
所以彼得觉得自己在捍卫传统，但他听到的回应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真的分量太重了。
没错，上帝传达的信息根本不是关于食腐的，而是关于人的。
就在彼得还在发懵的时候，现实世界的敲门声响了，哥尼流派来的使者到了。
这里有个很生动的细节，使者们站在大门外呼喊，却没有直接进去。
对，为什么不进去？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一旦踏入犹太人的家，整个房子就不洁净了。这就是当时的活生生的社交协议，
一道无形的墙。
但彼得效劳了，不仅迎接了他们，还留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甚至跟着他们去了凯撒利亚。不过我有个疑问啊，彼得为什么要带足足六个犹太弟兄一起去，加上他自己一共七个人去走这30英里的路？
这其实是古代非常聪明的一种免责声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YA 政策， Cover your ass。
哈哈，自我保护是吧？
对，根据生命记的律法，两三个见证人就够了。彼得带了双倍的人数，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绝对会引发轩然大波。
他需要毫无破绽的人证。好，他们到了凯撒利亚，这项史诗级的会面开始了。哥尼流一个高高在上的罗马军官竟然扑通一声给彼得跪下了。
这在东方见国王或代表时很常见，但彼得立刻拒绝了。
紧接着彼得说了一番非常直白的话，他说，你们都知道犹太人进入外邦人家里甚至同桌共饮是极其不合规矩的。
对，当时的古罗马文献里，很多外邦人甚至觉得犹太人这种行为很反社会。
彼得坦白这些，其实是在说，如果不是上帝逼着我来，我绝对不会踏进这个门。然后彼得开始布道，但最激动人心的是，他的布道被一场硬核打断了。
圣灵的介入。
对，彼得正讲着耶稣是万有之主，这个词平时是形容罗马皇帝的。突然圣灵直接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了，简直就像当初五旬节一样。
这对在场的七个犹太信徒来说，绝对是一次认知核爆。
为什么这么恨哈？
我们得回到当时的犹太神学语境。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圣灵顶多只会降临在极度虔诚的犹太人身上。
只有最顶尖的学者才配，对吧？
对，可现在上帝直接跳过了割礼这个繁琐的入教程序，连律法课都没上，直接通过圣灵给外邦人盖章认证了。
上帝等不及了，既然最高主宰都赐下了圣灵，那彼得他们还能说什么呢？于是直接用水给他们施洗了。而且彼得还在那儿住了好几天，肯定是一起吃饭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彼得在凯撒利亚经历了认知升级，但远在耶路撒冷总部的保守派们可没看到那个异象啊。
哎呀，所以彼得回去后必然要面临一场批斗会。果不其然，作为首席使徒，彼得还是被长老们叫去训话了。
而且你注意他们指控的罪名。
对，不是你传道了，也不是你施洗了，而是你竟然和未受割礼的人同桌吃饭。也就是说，神学争论可以忍，但打破物理隔离，同桌共餐绝对不行。
根据创世纪17章的传统，割礼是进入圣约的绝对硬性条件，同桌吃饭代表完全的接纳，在保守派看来，这是在破坏群体的圣洁性。
那彼得是怎么完美辩护的？他没去争辩神学，他用了一个绝招，
古代演说家常用的神圣必然性。
对，彼得的潜台词就是， 我别无选择啊，是上帝让我这么做的，而且上帝给了他们圣灵，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吗？
面向那六个铁证如山的证人，耶路撒冷的信徒终于只能惊叹，原来上帝竟然也赐恩给外邦人。
这就表示着教会重心的惊人转移了。这场运动的中心开始从村江的加利利，宗教中心的耶路撒冷，飞速转移到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安提尔。
没错，安提阿尔，这可不是个普通地方，
它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人口有30到40万，驻扎着6000名叙利亚军团士兵。
异教文化极其多元，旁边就是阿波罗神庙。就在这么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讲义里特别提到了基督徒这个词的诞生。
对， Christians。
其实这在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好词，对吧？它是个带有嘲笑意味的绰号，就像凯撒党一样，当地人把他们当成某种奇�怪的政治狂热分子。
直到20世纪，信徒们才骄傲地接受了这个称呼。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新社区里，有一个人的眼光太绝了，伯纳巴。他看到外邦人大量涌入，一点都没恐慌，
他反而跑去100英里外的大树把保罗找来帮忙。基纳博士强调了伯纳巴的一个伟大特质，他相信上帝在别人生命里的工作。
这种对人的信任真的推动了历史。不过这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新型多元化社区，很快就迎来了一场关乎生死的全球性危机。
这是检验他们是否真正融为一体的试金石。
对，最后一部分讲到了饥荒预言与跨文化的终极连结。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先知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
历史上真有其事，在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统治时期，大约公元45到46年，发生了严重的农业危机。
讲义里还提到了一个历史对照。
是的，阿迪阿波纳的王后海雷娜当时花费巨资从埃及买粮赈济犹太地，这说明当时的饥荒极其严重，粮价飙升。
就在这种连自己都可能挨饿的情况下，安提阿教会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自己也有外邦人，相对富裕一些，但他们竟然决定凑钱去支援远在犹太地的贫困信徒。
这在罗马帝国时期是极其罕见的。跨省的资金流动或者组织活动通常会被帝国视为嫌疑，怀疑你是不是要造反。
但教会做到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做慈善了，
这是深刻的身份认同。保罗后来形容过，说外邦人欠了他们，因为犹太人把福音给了外邦人，所以现在要在物质上偿还。
真金白银的互助，之前的意象、辩论、神学突破，在这一刻真正落实为了跨越种族和地域的连结，他们真的成了一个身体。
没错，这证明了那些神学理论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重塑了社会关系。
哦，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但这条脉络非常清晰。从一个百夫长默默的祈祷，到欧顶上颠覆认知的意象，从打破千年的饮食禁忌，到一个带有嘲笑性质的绰号，最终演变成一场跨越帝国行省的饥荒救援。
这一切的源头都因为有人愿意倾听更高纬度的声音，跨过了那道被称为不洁净的门槛。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深刻的问题去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互联，但人心却也已日益极化，充满战队和标签的世界里，请你想想，你心中那份坚不可摧的不洁净名单上写着谁的名字？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如果今天有一个声音要求你跨过偏见，去和那个你最不认同甚至最厌恶的群体同桌吃饭，你有勇气赴约吗？
非常值得深思。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希望这些历史的碎片能给你带来启发。
期待你带着这份全新的洞察去审视现实生活。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